一个题目，就是神儿女的身份。今天呢，主要是有几段的经文啊，除了这加拉太书的第三章26-4的第七节，那么讲到当中，我会有许多经节啊，包括约翰福音，包括罗马书的、等等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6-4的第七节啊，你们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做了神的儿子，当然也是儿女啊。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仆的或做自由的人，男的或女的。因为呢，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如果你们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按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第四章的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部产业的主人，但在孩童的时候却和奴仆没有分别，他是在监护人和管家之下，直到父亲预先指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孩童的时候被世俗的言论所奴役，但到了时机成熟，神就差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人的人救赎出来，好让我们得着世子这个名分啊。你们既然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里，呼叫阿爸父，这样你们不再是奴仆了，而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来承受产业了。所以感谢主，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啊，我们要常常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2啊，要把它背起来，因为这是我们上帝给我们身份的一个证据啊，就是凡接待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上帝呢，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他就是耶稣基督啊。信啊，凡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耶稣名的人，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不是我们是好人，不是我们很棒啊，不是我们选择了什么，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我们接待了耶稣。那么接待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接待耶稣就是信耶稣啊，所以信耶稣，接待耶稣，按照启示录3:20所说的，就让耶稣进到我们心中，做我们主生命的主宰，管理我们的一生啊，这叫做信耶稣，接待耶稣啊。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有权柄了啊，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神的应许。那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们以前的身份是什么呢？这第一点呢，要思考的是，我们以前还没有做神儿女之前，是怎样的样子呢？怎样的身份呢？然后第二点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情的过程，就是从这个身份到儿女，神儿女的身份的整个过程里面，到底上帝做了什么，或者上帝扮演什么角色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就讲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说我信主，我选择，我干嘛的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自我中心，但是我要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专注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正如刚才所唱的诗歌啊，感谢主啊，这个林哥的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注目仰望耶稣，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不是我们的身上啊，这非常重要啊，这是神做了什么。第三点要谈的就是，好了，当我们从这个身份转为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会有什么好处呢？ 圣经有什么应许呢？这都非常重要的，因为神应许的话绝对不落空，对吧？我们相信某一些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别人给你的应许会落空，别人答应你的事情会落空啊，但神应许你的绝不落空，明白吗？啊，告诉你旁边的人，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啊！告诉你旁边的人，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啊！啊，我两个月前就是还没有回悉尼之前呢，还有许多人坐在前面的。两个月回来之后，人不见了，前面的人去了哪？所以以后尽量坐前来啊，坐前来。我觉得坐前来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啊，比较容易交流啊，那个眼神啊，不用看到这么远啊。我的视力也不是很好，所以认不出你们了啊，所以坐前点了以后啊。好，我们看第一点，就是我们原本的身份是什么呢？按照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4节说啊，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啊。原来我们以前的身份就是罪的奴仆。那约翰福音第八章呢啊，它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把一个犯罪的或者犯奸淫的妇女抓来，然后看耶稣怎样办她啊，希望抓她的把柄，按照律法就把这妇人打死啊。如果不打死她，就没有按照律法，你就不守这个律法了。所以要把柄抓耶稣的把柄，希望把她就是你怎样做都是错的，你打死她你也错啊。你没有人情，对吧？其实真的是，如果他打死他也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抓奸淫应该是两个人呢，怎么抓一个人打死一个人呢？应该打死两个人，对吧？所以这个把柄就是他们主要是要套耶稣哈。那么后来呢？当然耶稣没有罚那个妇女，就叫他没有人打死你吗？我也饶恕你啊，以后不要犯罪了，回去啊。那么讲到这个罪啊，如果你没有罪，你就把这个人打死了。那后面呢就讲到了，其实我们都是什么罪的奴仆。整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跟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要把它平衡来看了。等一下我们看这些经文啊。这边讲到了，我们原来呢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仆，没有自己的身份啊。什么是奴仆呢？就是主人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来就是来，去就是去啊。那古代的那些奴仆更惨啊，就是完全就是生命完全受掌控，没有自由啊。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呢都是曾经是被罪所奴役的，没有自由。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罪毫无办法，对罪一点办法都没有。当罪叫我们去犯罪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就去了啊。叫我们行善就违背这个罪的主人的时候呢，就很难，你没有办法去违背他，因为他是你的主人。好像人呢一生下来就往那罪的那方向去走，没有第二个选择。你看到人啊，我常说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这个善行就带了很多的什么呢？罪恶的结果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善行可以带来罪恶的结果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可以想象啊，那最大的那个结果，一个罪的结果就是我们骄傲，对吧？当我们行善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跟上帝说我不需要你了，明白吗？这个最大的罪恶就是我们不需要神，你看到吗？我们是罪的奴仆，到一个地步是完全没有自由的，跟上帝说我不需要上帝，这就是罪的最阴险的那结果啊。那罪的终极的那个结果就是远离神，不需要神啊。所以我们过去都是罪的奴仆啊。所以看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知道啊，保罗说我们的旧人啊和他同钉十字架，就和耶稣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透过与耶稣基督同死，使罪身灭绝啊。当耶稣的死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罪 也带进到死亡里头，所以因为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是这样的意思啊。啊，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死的人都会脱离罪啊，不是啊，他是死到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你这个这种的观念啊，不是一种的啊抽象的啊，是实在的，就是我们把自己呢绑在耶稣的身上的里头啊，或者绑在耶稣里头啊，就跟耶稣一同的死在这个罪恶当中啊，耶稣把我们罪都全然带到死亡里头，从那时候开始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啊，因为呢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所以感谢主啊，这是保罗给我们看到。后面第六章的罗马书第六章十六十七节呢，继续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你们现自己做奴仆啊，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我们或做罪的奴仆啊，奴隶啊，以至于死，或做啊顺服的奴仆，以至于成义啊。所以过去是罪的奴仆，意思说我们没有选择的，就是活在罪恶当中，掌控底下，被奴役，没有自由，而且面向死亡。顺从的就不可能是神，顺从了就是那个什么罪，指使我们做犯罪的那个罪的那个源头啊，或者说已经成了罪的奴隶啊，就往这个方向去走，没有选择，或者说没有后退，没有第二条路，以至于死，所以成为罪的奴仆，他的结果是没有选择的，是死亡。不是说我成为罪的奴仆，我可以选择善恶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人到底是活下来、生下来是善还是恶呢？我们可以做选择吗？啊，所以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常常问这个问题：到底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啊？在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各方面呢，有不同的讲法啊，有说性本善，有说性本恶。那么圣经的讲法是什么呢？人之初，就亚当夏娃是人之初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原来人之初性本平或者是中，也就是说没有选择，没有所谓的罪或者是善或者恶啊，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选择啊，中立可以选择。好了，创世纪第三章开始讲什么呢？罪就临在世界啊，临到世界之后呢，我们就没有了选择了，我们就成为了罪的奴仆，明白吗？所以成为罪的奴仆，或者说生下来就是罪的奴仆，没有了选择，以至于死。感谢主啊！当我们转目定睛仰望耶稣的时候，耶稣所成就的事情，却使我们成为什么呢？成为主的奴仆，或者主的奴隶。啊，这个或做顺服的奴仆，就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上帝所成就的事情，顺服他的作为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守圣餐就纪念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他怎样牺牲自己为我们流血，牺牲自己的生命，绑着把我们的罪身也一起绑着，一起死在十字架上啊，然后从死里复活，带来一个新全新复活的生命啊。所以我们顺服他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以至于什么呢？就成义了啊！看到吗？不是我们是义人，明白吗？啊，不要老是说我做的不够好，我还在努力啊，我怎样可以得救呢？我不知道我可以不可以上天堂等等等等。不是我，是什么？顺服。当我们顺服成为神的儿女，是主耶稣基督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赐我们权柄，对吧？所以整个注目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所成就的身上，而不是在我做了什么，明白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基督教这个基督信仰啊，特别是福音派的那信仰，是耶稣基督成就的事情。我们继续看啊，所以感谢神啊，因为呢，你们从前呢，虽然做罪的奴隶啊， 现在呢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 教导的那个典范。那教导典范是什么呢？就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基督成就的叫典范啊。他成就的事情是因为我们顺服，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接受啊。我们从前是罪的奴隶，现在呢从心里面啊，所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你心里相信吗？相信啊。你口里承认吗？承认啊。就我们个人说，我们是基督的儿女啊，我们信主了，就叫口里承认啊。是心里相信吗？就两者之间对吧，都要平衡啊。有人是在外表是信的啊，可能带十字架大大哥的，这外表上好像基督徒啊，穿着呢好像是啊很神圣啊。那这个不能代表，因为还要什么，从心里面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吧。顺服，这个整个顺服是两者，有口里承认的，有心里相信的，都要平衡。这样的信仰才是扎实的信仰。对，这个呢就是什么呢，从心里面顺服了耶稣基督，我们的典范啊，成就的典范啊。啊，刚才我讲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啊，跟罗马书第八章的那关系，你看啊，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十六节啊，保罗继续说，讲到这个想要讲第二大点呢，就讲了在整个过程里面，从罪的奴仆转为上帝的儿女，整个过程里面呢，还是重点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上帝做了什么。看到啊，罗马书八章十五十六节，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的名分啊，儿子名分的灵啊，因此呢，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他的儿女，看到吗？是什么呢？我们过去啊，领受的啊是那个奴仆啊，罪的奴仆。现在不是了，不是罪的奴仆了，不是奴仆的灵了，乃是因为过去的奴仆的灵呢是害怕的，你做奴仆呢非常害怕，主人说要去你就去啊，要去死也得去死。要去打猎，也古代的要打猎啊，哎，就去打猎了，然后给老虎 给你咬掉了啊。这个就是你，总之你害怕还是要做，害怕惧怕，为什么呢？有命令叫你去犯罪作恶。现在呢，所领受是儿子的名分啊，圣灵啊，就印证了啊，给我们这个什么呢？首先口里承认了，对吧？口里承认什么？阿爸父，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什么奉耶稣名祷告，在灵里面祷告，就是因为圣灵做了一件事情，叫我们口里去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对吧？呼叫阿爸父啊，你说呼叫阿爸父没有什么特别啊，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保罗的背景，保罗背景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犹太人基本上呢就是说对神的敬畏是有的，但是呢非常遥远，就是说对神的观念呢是非常遥远的啊，就是说对，他是创天造地的主，但是我们呢就是他的儿女啊，但是没有到一个地步可以叫他阿爸父那样的亲切啊。我说阿爸父有什么亲切呢啊，如果你是犹太人就明白了，阿爸父这个关系的称呼啊，是犹太人文化里面最亲密的关系啊。OK， 你就明白了。你说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密吗？亲密啊。但犹太人文化里面呢，阿爸跟儿女的关系，特别是儿子的关系呢，那个关系是最亲密的。所以当犹太人，或者在当基督徒，或者保罗了，我们就讲保罗，当他。或者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啊，神儿子耶稣基督这种关系呢，你用人间的关系，这个最贴切的就是最密切的关系，就是父子关系啊，你就明白了，阿爸父叫得起来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非常亲密，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圣灵感动我们，圣灵给我们做印记啊，所以这个 圣灵自己与我们是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什么意思呢？前面说阿爸父是呼出来了，从口中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心里面什么呢？心里面相信，因为圣灵感动你相信了，所以圣灵在我们里边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明白吗？所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是这样的意思，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啊，我们说啊，那些人不信啊，有些人说啊，老是就是不信啊，就是里面没这个感动啊，没有这个感动要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了。为什么呢？圣灵的工作还不了解，还不打开，还不愿意让圣灵来工作啊，老是什么呢？我一自我的时候就麻烦了。那自我会告诉我自己，我是无神论者，我是以前是怎样的，我是需要什么看见，我是需要什么触摸，我是需要什么的经历，我才会相信啊。很多人都是自我的啊，都是这样啊。那求主怜悯，求主帮助啊，我们需要，当然是有一个过程，那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不要让这过程成为一个阻碍，好吧啊，不要让这过程成为阻碍。什么意思呢？过程成为阻碍就是永远都是在寻求那过程里面的那细节，我要看见，我要摸着，我要去感受，才会相信。那整个过程里面那个几个东西啊，就一直成为你的阻碍。求神帮助你打开心门，早日的把这些障碍挪去，注目仰望耶稣，向耶稣说，主啊，我愿意啊，我愿意。那圣灵就在住在里边，告诉你的心，与你的心一同来见证你就是神的儿女了啊。然后就口中就发出一句话说，阿爸父啊，这个关系啊。所以感谢主啊，继续看第八章的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啊，若是儿女就是后嗣啊，是神的后嗣啊，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得蒙得荣耀。那这主要是保罗那个时候呢，在面对，就是说面对这个苦难，面对这迫害，面对这个甚至杀身之祸，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啊。那么当时罗马的教会的人也是同样的受到很大的迫害，很多的那个压力啊，因为信耶稣在犹太人当中认为是叛教，在外邦人当中是认为迷信，或者说没有智慧，因为犹太人的这个希腊文化里面呢，觉得你们的信仰啊，犹太的信仰也是很迷信的，没有智慧的啊，所以基督信仰在外邦人的眼中也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在这个犹太人当中更是受打压的那种的层面啊。这怎么办呢？就是保罗就提醒他们，我们都会面对苦难啊，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压迫迫害啊，但是因为我们和基督已经是同为后嗣，所以同为后嗣，基督受苦，我们也当然自然而然会受苦。主耶稣也亲口有告诉，有提醒他的儿女们，对不对？在福音书里面提到啊，那个老师啊，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所以老师受了苦，学生要受，将来的苦难可能还要，就是可能要受更大的苦啊。但感谢主，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那受苦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经历，最后就是一同得荣耀，那就是神为神儿女的那个整个过程。好了，我们就看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呢，再看一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节啊，等到时候成熟了，神就讲了天父啊，就差遣他的儿子，就耶稣基督啊，为女子所生，对吧？下个月我们就庆祝圣诞节，就这样，女子所生耶稣基督，且生在律法底下，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使他们获得儿子的身份啊。 那我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从这些几段经文里面看到，成为神的儿女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做的工，对吧？神就差他的儿子，天父差他的儿子，对不对？那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圣灵就在我们里头做一个印记，叫我们心中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承认啊，我们呼叫阿爸父，看到吗？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动工，把你把我从奴仆、罪的奴仆的身份，忽然间就转成神儿女的身份，看到吗？神奇吗？非常神奇，对不对？非常感恩啊！这是我们世人是做不到的，你穷一生都做不到的，你无从做到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成就的事情，只有三位一体的神成就这事情。所以市面上很多的神，对吧？你说，有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说 I believe in God， 我相信神的啊。但在他们心里面的神呢，是很多种，各种各样的神啊，各种各样的神啊，他们能够成就救恩吗？不能。唯有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成就救恩，使我们从罪的奴仆的身份转成神儿女的身份。阿们，阿们啊！告诉你旁边的人，三位一体的神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三位一体的神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你说神就好了，为什么三位一体呢？啊，我曾经讲三位一体的真理，对吧？曾经讲过三位一体的真理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说我相信神就好了，因为市面上太多人相信神了，而不能成为神的儿女，明白吗？因为成为神的儿女，只有三位一体的神成就这件事情。好了，第三大点要讲的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福分呢？啊，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二十八节就继续说了。其实呢，你们因着信啊，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了神的儿女。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都怎么了？披戴基督了。披戴基督什么意思啊？今天我们穿衣啊，穿了衣啊，来看啊。通常我们说，哦，你在哪里做工？因为你的衣服啊，有一个标志啊，这什么公司的标志啊？一看啊，你在医院里面当护士的；一看你是医生啊，等等等等啊，一看啊，如果是带那穆斯林，我肯定你肯定知道我是穆斯了。但带领他还不大清楚啊。无论如何，我们说，当我们的衣着一给人看，哎，就知道我们的身份啊。是在哪里上班哈、啊，或者说什么什么样的人啊，或者说哎，你这个服装啊，代表你是什么民族啊，哪一个种族等等啊，这有一些的观点，好吧？当基督，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一看什么神的儿女 ，OK？ 一看神的儿女啊，不是说一看哦，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这个高贵或者是低贱还是什么什么？不是，而是什么？一看，因为我们披戴了基督，就是神的儿女。你看到吗？是谁的作为？是神的作为。一看啊，通常我们人很软弱的，一看就看，哎，你不像基督徒，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哎呀，就是讲别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可以这样那个呢？啊，我们都看这个，对吧？看人家外表，看人家在做什么。但是神是什么？一看，哎，你披戴了基督，一看披戴了基督，对不对？当你离开这世界，上到来到天堂的门口，一看，哎，你披戴基督，进来吧，明白吗？神的儿女披戴基督，对吧？也不用问了，披戴基督进来，明白吗？披戴基督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感谢主，这福气啊，不再分犹太人了，不再分希腊人了，不再分奴仆了，自主的了啊，不再分男的女的啊。那注意啊，不再分男的女的，不要搞错啊 啊，我希望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啊？因为你在基督里面呢，是都成了义了，成为义了，什么意思呢？都是神的儿女了。啊，你看犹太人很看不起希腊人，啊，说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希腊人看不起犹太人，说他们没有智慧，因为希腊人很追求智慧嘛。啊，哲学很多，哲学现在的哲学都是从古希腊来，对不对？所以，还有呢，为奴的。自主的，就做主人的跟奴仆呢，也彼此没有那个交往。为做主的就看不起奴隶，奴隶呢对上面呢就是毕恭毕敬，但是心里面可能不顺服等等啊。这种关系里面呢，还有男男女女啊，男的就什么家里面呢就吵啊，或者说男权女权等等，就吵来吵去，到最后什么呢？啊，当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我们都不再分你我了，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常说，只有这个信仰能够带来盼望。全世界在动荡当中，犹太人、外邦人的战乱当中，对吧？啊，从古代到今天都是如此。因为我都看不起你，你也看不起我；我都排挤你，你也排挤我；我不接纳你，你也不接纳我，对吧？整个世界就是如此。那感谢主，在基督里面都成了义了，都成为一体了，只有基督能够带来的盼望。所以我们祷告祈求主继续让福音广传，继续在苦难当中让人寻求主，让人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人透过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还有二十九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既然你们属于基督，你们就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说呢，是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亚伯拉罕的子孙，麻烦的，这个词很麻烦，对吧？到今天还在争，有人说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另外比如说不，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斯玛利大儿子，一个叫以撒是小儿子。神应许是以撒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承受产业的人，但是有另外一批人说不，他是长子，那以撒玛利才是长子，所以都到今天几千年来还没有完，还没有了结，对吧？都在争，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孩子，对吧？到今天还在争，还在打。那感谢主，不是啦，是按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是怎样呢？我们属于基督的人。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阿们，阿们。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那些人在争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吗？阿们。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些所谓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很可能会放弃他们亚伯拉罕子孙的那个身份，这个你给你去思考一下啊，求主怜悯啊。好，第四章的第二节啊，我变比较快一点啊，讲过去啊，说啊，我说呢，虽然承受产业啊，这个整个产业的主人啊，但是呢还没有成长，所以犹太人啊，他们都在等待什么呢？等待那个父亲来说你已经成年了，那么就给你产业了啊！这是犹太人的风俗文化，小孩产业是他的，但是现在不是承受产业的时候，要去受教，长大了时候到了，父亲来或者派人来说好了，时候到了啊！所以时候到了很重要，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时候到了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未成年的时候被世上的粗浅的学说所奴役，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是什么呢？被世界的无神论、世界的哲学、世界的理论各种各样东西把它冲昏头脑，以致我们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接受或这个产业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为什么呢？我们都被奴役了，被世界所奴役，所以犹太人在律法底下像孩童啊，与奴役的身份没有分别，没有真正的自由，对吧？直到父 宣告为成人，耶稣基督就出现为止，到耶稣就出现为止。所以犹太人，你说他们几时能够承受产业呢？耶稣基督出现。我们几时承受产业呢？耶稣基督出现，明白吗？所以承受产业是上帝的作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犹太人也没有例外，外邦人更没有例外，明白吗？好了，最后约翰一书的3章1节，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真是他的儿女。世人不认识我们的理由啊，是因为他们不曾认识父。我们是神的儿女，别人知道吗？我们知道，因为我们都是认识父的。别人不知道，因为他们不认识父的啊，明白吗？所以这个啊，还有第二节啊，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啊。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他，因为他啊，因为我们将见他的真体，见他的本相。所以今天我们凭信心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有一天要真相的看到他，明白吗？那到那幕后的日子就如此啊。好，结论，天父称耶稣为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主耶稣称天父为阿爸父，我们被圣灵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也称天父为阿爸父啊。这个刚才我讲的很清楚了，阿爸父不是很普通的爸啊，那么简单，是讲到一个关系啊，天父跟耶稣的关系，我们跟耶稣透过耶稣就是跟天父的关系啊，在耶稣里面啊，都成为了父的儿女了啊。可见呢，我们是神啊，与神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阿爸跟儿子的关系啊，有了神儿女的身份，除了享有承受永恒的产业之外，更能享受在天父怀里的喜乐、平安、温馨、无忧、把握等等等等，你可以想象的各方面的恩典祝福啊，我们要去经历它啊。所以那经历是怎样来的呢？当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救恩，圣灵感动我们，心里面相信，口里承认是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一个经历就来了啊。那么很多人是什么？我要经历了我才先相信。圣经说我们去相信我们就经历，明白吗？那方向不一样，那过程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啊，愿意来顺服啊。好，几个思考的问题，请问你是神的儿女吗？在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啊，求主帮助啊。作为神的儿女有什么条件呢？我们就常常谈条件啊，你去想一下，我们做神的儿女有什么福气呢？啊，这都是可以思考一下啊。第四，你希望谁能成为神的儿女呢？请列出他们名字啊，然后常常为他们祷告，帮助啊，求神帮助他们早日成为神的儿女啊。好，感谢主啊。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